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3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的一个高级代表团星期五4月22号会晤了所罗门群岛的领导人，并警告说华盛顿将会对中国在这个太平洋岛国建立永久军事存在的任何措施有重大关注，并会做出相应的回应。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引发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家的严重关注。台湾星期五亦都敦促他的这个前邦交国不要成为中国的军事棋子。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和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率领的代表团星期五在所罗门群岛的首都霍尼亚拉与该国总理索加亚雷举行过会谈。白宫发表声明说，索加亚雷向美国代表团重申，根据同中国签署的安全协议，在所罗门群岛不会有中国军事基地，不会有长期的存在，而且亦都唔會有軍事投射嘅能力。一名俄羅斯將軍星期五4月22号話，莫斯科意圖奪取烏克蘭南部同埋東部所有地區，呢個顯示出俄軍嘅攻勢範圍要遠遠超過俄羅斯之間所承認嘅。同時，聯合國秘書長宣布計劃下個禮拜訪問莫斯科。烏克蘭表示，俄羅斯中部軍區副司令魯斯塔姆明列卡耶夫嘅呢一番言論顯示，俄羅斯之前所宣稱嘅未有領土野心嘅講法係不實之詞，佢哋唔再遮掩啦。烏克蘭國防部喺推特上話，烏克蘭国防部仲话，俄罗斯承认咗战争第二阶段嘅目标唔系战胜神话传说式嘅纳粹，而完全系占领乌克兰东部同埋南部，呢个就系帝国主义。俄罗斯国家传媒援引明列卡耶夫嘅话讲，莫斯科希望夺取乌东整个顿巴斯地区，建立陆上走廊，连通克里米亚半岛，并占领整个乌克兰南部地区，向西直至摩尔多亚一处被俄罗斯占领的分离地区，咁就意味着俄军将攻势范围扩展到超出目前战线几百英里的地方。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前曾经讲过，俄罗斯无意永久占领乌克兰城市。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此举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谴责。最新的卫星照片显示，在被侵乌俄军重兵围困和攻击的乌克兰东南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附近，出现了草草掩埋乌克兰平民遗体的万人坑，而当地乌克兰官员则指控俄军在被他们几乎完全控制的城区滥杀无辜之后，又试图埋尸灭迹。在这一批卫星照片出现几个钟头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于星期四4月21号宣布，俄军已经在马里乌波尔大获全胜。尽管该市的阿速钢铁厂厂区仍然有大约2000名乌克兰守军在度坚守最后的据点和阵地，普京下令俄军不必强攻阿速钢铁厂，而是要将厂区严密封锁，让一只乌蝇亦都飞不出去。中国官方公布一段录影片段，中国海军最新型的055型万吨导弹驱逐舰从一个垂直发射单元发射了一枚非常神秘的新型导弹。虽然官方并未宣布是哪一种型号的导弹，但是军事专家都普遍认为，这个是中国一直在努力研发的鹰击21新一代舰载垂发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而且北京十分罕见地公布这个视频，似乎是在警告美国及其盟友的航空母舰编队不要靠近台湾。在中国互联网上冲上热搜的这段视频显示，导弹从垂直发射系统中冷发射，战斗部外观与东风21D 反舰弹道导弹有几分的相似，而且拥有一个典型的加长双锥体弹头和气动舵。美国防卫专家萨顿向传媒表示，鹰击21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可以机动，亦都可以舰载。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互致亲笔信，表达改善双边关系的愿望。三年来，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持续恶化，朝核谈判冻结，北韩导弹试射有增无减。 北韓官方傳媒朝中社報道話，金正恩在星期三收到了即將卸任總統職務的文在寅的親筆信，並且在星期四發函回覆。金正恩在信中稱讚了文在寅任內為爭取朝鮮半島的和平作出的努力。朝中社星期五報道話，兩名領導人互相寫信給對方，顯示出他們之間有著深度的信任。南韓傳媒韓聯社星期五報道話，文在寅寫給金正恩的信中就南北韓對話未能夠取得更大進展表示遺憾，重申要以對話解決問題。韓聯社話，這個是文在寅以含蓄的方式去呼籲平壤停止挑釁。文在寅在信中表示，令人遺憾的瞬間和激動的回憶交織在一起，但相信他和金正恩攜手邁出了會改變朝鮮半島命運的一大步，雙方應當通過對話打破對立局面，希望北韓和美國早日重啟對話。金正恩回信說，雖然未能夠達成心中所願，但兩韓發表歷史性的協議和宣言，這個是沒有辦法磨滅的成果。面對跨黨派的政治壓力，英國衛生部長薩吉德贾維德星期五4月22日對英國健康與社區照顧法提出修正案，禁止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 NHS 採購或者使用與勞工或人口販運相關的物資和服務。修正案生效之前還需要經過英國國會的投票批准，而國會的投票可能會下個禮拜進行。修正案雖然未有點中國新疆地區的名，但是勞工和人口販運自然讓人和新疆被控發生的強迫勞動聯繫在一起。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還指責北京在新疆針對維吾爾族人及其他穆斯林少數族裔犯下了種族滅絕的罪行。修正案要求英國衛生部長制定規章，杜絕英國醫療服務體系中使用受到勞役工人和人口販運污染的物資和服務。英國政府此舉發生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後，英國耗費幾十億英磅購買衛生防護裝備。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高官议员海外拥有资产繁多，人权组织呼吁施予制裁。香港高官议员拥有海外房地产遍布欧美日本，人权组织批评这些人效忠北京，支持香港国安法打压公民社会，但却利用外国作资产避风港，呼吁制裁。學者指這個證明了他們對香港樓市的前景及法制上對私有財產的保障毫無信心，又可能產生國安的隱憂。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發自倫敦的報導。
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翻查公開資料，統計出9名香港官員和12名立法會議員擁有海外物業，足跡遍佈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法國和日本。香港監察說，這些國家應該審查香港高官的海外資產，以及制定針對被點名官員的香港制裁名單。香港監察說，所有被點名的官員和立法會議員都曾經宣誓效忠北京，並公開支持香港國安法，以及藉打擊所謂外國勢力為名持續打壓社運人士、新聞自由和公民社會。香港監察資深政策顧問古德曼說，研究報告顯示，有份參與打壓香港人權的香港官員和立法會議員，一方面譴責所謂的外國勢力和批評民主國家，另一方面卻樂於繼續利用西方國家作為他們的資產避風港。他說現在是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和日本聽取立法者、公眾和國際夥伴的意見的時候，立即制定針對香港的制裁名單，阻止官員和立法會議員接觸西方物業、銀行戶口和資產。古德曼的批評對香港政界人士特別響亮，或者因為香港是前英國殖民地，他們的海外資產最多是在英國。例如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有3個在倫敦的物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有1個，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和周松崗分別有2個和1個在倫敦的物業。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亦都持有3个英国物业。在英国有物业的立法会议员有主席梁君彦、议员易志明、林新强、邱达根、陈仲利、黄英豪和霍启刚。香港特区政府的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成员查史美伦和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持有美国物业。而持有澳洲物业的就有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和陈少雄。此外，环境局局长黄锦星、立法会议员林小鲁和黄英豪就持有加拿大物业。最后，查史美伦和邱达根持有日本物业，霍启刚亦都持有法国物业。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曾经在英国剑桥拥有两栋物业，但在2014年9月他仍然是政务司司长的时候已经卖出。香港特首选举唯一参选人李家超没有申报有海外物业。身处英国的香港独立政治学者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说，香港高官在外国有不少物业，显示他们对政治风险的态度。
即便他们对香港楼市的前景和法制上对私有财产的保障是毫无信心，才有这样的投资决定。而这班高官人工实在太过高了，高过很多国家，例如新加坡、台湾和美国的领袖，是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中央政府有没有留意到这些高官在外国有这么多物业，是不是用来走资呢？
去年12月在北京大幅改造的立法会选举制度之下，只有所谓爱国者才可以参选。90名议员入面只有狄志远一个人自称是非建制派。香港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说，这些效忠北京的人士和他们的家人在澳洲、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自由国家持有物业，并享受这些国家为他们的资产提供的保障。他指出，讽刺的是这些官员同时要求没收意见人士的资产，作为他们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惩罚。许志峰呼吁自由国家的领袖不可以继续被侵害人权的人士利用他们的国家的自由隐藏资产。本月初流亡澳洲的许志峰说，香港律政司引用香港国安法向高等法院申请向他、他的妻子和母亲发出财产限制令。许志峰当时批评说，港共政权以经济手段威吓异己，株连其从未参与政治的妻子和母亲。身处英国的香港独立历史学者杨永宇对美国之音说，事件显示香港国安法或者需要认真检讨监管当权者的海外资产。
一班向北京效忠、向香港表示支持国安法的香港高官和原线组的立法会议员，竟然被发现在外国拥有物业。表面上看，那么当然反映他们十分之虚伪啦。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为其实是有国安隐忧的。当中国或者香港和这些国家发生矛盾的时候，这些人会紧张中国和香港多一点，还是他们海外的物业多一点呢？如果这个隐忧真的存在的话，那很明显国安法就是对掌权者监管不力。如果国安法不进行认真检讨的话，那就表示它只是打击异己的工具，而不能够全方位保障到国家安全。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哲，伦敦报道。
香港特首唯一候选人李家超的 YouTube 频道被封事件持续发酵，除了引起中国外交部高度关注谴责之外，多名新一届立法会议员亦都相继护航，指称事件反映美国政府及谷歌公司的伪善。部分议员更加表明会一边责骂一边继续使用 YouTube， 要唱好香港和中国故事，无惧账号被封的风险。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李家超的 YouTube 频道被封事件引起了香港政界关注之际，舆论开始聚焦在新一届完善之后的爱国者立法会议员身上。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统计，在这90名的议员当中，
過往曾經及而家現今仍然喺度使用緊 YouTube 嘅議員有43名，比例接近一半。喺呢43名嘅議員當中，有建制派支持者熟悉嘅，從香港工聯會出身嘅陳永恩，佢嘅頻道訂閱人數高達300,000，亦都有近年被外界稱戰狼上身，曾經被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讚譽嘅李子敬。他們上載時評短片頻密，就最新時局發展經常發表親北京及攻擊香港民主派的言論。除了上述兩個人之外，傳統親中最大政黨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的現屆立法會議員亦都是 YouTube 的使用者，包括了主席李慧瓊、副主席周浩鼎、議員何俊賢、陳恆斌和陳克勤等。不過與剛才擁有300,000粉絲相比，餘下更多的則是經過去年12月19日立法會選舉日過後已經再沒有更新的帳戶。這些已經成功當選的議員大多數都是來自選舉委員會界別，他們在競選時上載留下至今的視頻只有寥寥十幾次的瀏覽記錄。一向愛稱民主派支持者為小黃人的陳榮恩首先拍片回應事件，替李家超不值，認為谷歌干預特首選舉，使他失去所有的氣氛，所以作為政府的支持者不能夠讓他得逞，要大講特講。他在片中大字標題寫下西人虛偽，對此加以挞伐，不斷批評美國政府和美國科技公司的偽善。陳榮恩在視頻當中說，雖然冒著會被封號的風險，但是他是不會停止在西方主導的媒體上講好香港故事和中國故事的，因為這件事正正是他們在2019年之前沒有做到，亦都因為2019年的反思，他們必須要在網上去取得一個平衡，去平衡反對派一些反中亂港的輿論攻勢。這位新貴議員分享說，他和朋友的另外一個頻道 Y2K 大樹木頻道也確實經歷過被封號，所以面對 YouTube 可能的打壓，他們這些時政評論者需要有後備的頻道，要做好分散風險管理，希望支持者讚好他的面書和微博。同樣在 YouTube 擁有超過300,000粉絲的新民黨立法會議員李子敬，則在接受香港網媒香港01採訪時指出，確實擔心過一旦國際形勢有變，美國擴大打擊範圍至立法會議員，他的 YouTube 頻道就會很快被封。他對該網媒說，參考美國在俄烏問題發生之後封鎖俄羅斯使用社交網，我們都會擔心萬一中美關係、台灣問題新變，中國亦都會受到類似的封鎖。不過他表示，一向都有備份片段和開設其他平台，在今次事件之後會更加用心經營微博頻道。除了上述兩個人之外，其他同樣有使用 YouTube 的香港立法會議員，其實在事件曝光4月20日星期三當日，亦都對 YouTube 作出同樣的批評。經民聯的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批評谷歌政治干預香港選舉，而香港過去太過依賴外國的資訊科技系統，未來應該研究怎樣不要被外國咁輕易去影響選舉。同樣設有 YouTube 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在這次會議之後更加發表聲明指，此乃牽涉外國勢力公然干預香港的選舉，事態嚴重，此例一開，隨時再會有下次外國勢力公然粗暴干預香港選舉，妨礙選舉公平公正進行。周浩鼎嚴正譴責該社交平台機構無視選舉公平公正的重要性。有輿論就指出，支持民主陣營的香港人一直都認為這些建制派政界人士心系祖國，理應以身作則，不應該偽善地使用西方社交平台宣傳親香港和中國政府的言論。相反，他們應該使用中國國內普遍使用的平台，例如是微博、騰訊和抖音，來到彰顯自己的愛國之心。
不過，嚟自西方國家的社交平台使用量長久以來在香港穩佔市場一席。根據谷歌自身的統計，單是在2018年在香港的網民當中，超過九成都是每個月使用 YouTube 去觀看視頻短片的。記者在網上同樣嘗試去尋找微博的正式香港人登記用戶數量，可惜未能夠找到準確的數據。不過，微博香港官方面書帳號上佢展示出的準確追隨者數據為168,240人，只是佔香港約780,000總人口的2.16%。李子敬對香港零一坦承，由於 YouTube 的受眾較國際化，在可行的情況之下繼續保留這個平台仍然是有需要的。他對該網媒說，收入已經不是那麼重要的考慮，最大的問題就是安卓系統手機本身來自 YouTube， 一定會接觸得到最多的用戶，要香港的用戶去再安裝內地的西瓜視頻、抖音等平台，門檻就一定較高了。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報導。法國總統大選的第二輪投票將會在星期日4月24日舉行。如果現任總統馬克龍獲勝，他將會成為繼希拉克之後首位成功連任的法國總統。據美國之音記者江玉發自瑞典烏普薩拉的報導，而如果國民聯盟的瑪麗娜勒唐贏得到大選的話，那他將會成為法國歷史上首位女性大總統。觀察人士指出，這次大選的結果有可能會改變歐洲的政治平衡，重塑翻法國和俄羅斯以及中國的關係，甚至對法國和台灣的關係都會造成影響。當前的法中關係可以用法國外長勒德里昂在2020年與來訪的日本首相菅義偉會談時所說的一句話加以概括。在處理國際事務方面，中國是法國的夥伴，在貿易和經濟等領域中國是競爭對手，而在政治體制上中國屬於敵人。這一種對於當下法中關係的描述，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去年訪問歐洲時對美中關係的描述有異曲同工之妙。該競爭的時候就競爭，能夠合作的時候就合作，必須對抗的時候就去對抗。法國國際關係研究院的研究員馬克·朱利安在四月份的遠景基金季刊上撰文分析了法國大選之後中國和法國以及台灣和法國關係的走向。文章的標題是《馬克龍：台北與北京的首選》。朱利安指出，馬克龍更加傾向於維護法中雙邊關係，同時又在幕後支持歐盟在 5G 基礎設施、貿易和投資或者人權等問題上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同樣，在法國國內，政府從未對中國過於嚴厲，然而在維吾爾人問題、香港和台灣問題上就一直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但是馬克龍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承諾使到他成為北京的最佳選擇。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法關係研究者向美國之音表示，如果馬克龍連任成功，他對中外交的務實主義立場將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雖然馬克龍傾向於通過歐盟中國的外交框架向中國表達更強硬的立場，但是在投資和貿易等觸及到實際經濟利益的問題上，馬克龍則更傾向於在中法兩國的框架內實現利益最大化。在新疆、香港和人權問題上，強硬的立場表明會在雙方認識的底線上進行。而對於法台關係，朱利安則指出，2020年12月份在普羅旺斯地區的艾克斯成立了一個新的台北代表處，法國和台灣的議會之間亦都實現了互訪。2021年法國議會兩院都以非常大的優勢投票支持台灣在聯合國機構的代表權，台北肯定會從馬克龍的另一個5年任期中受益。但如果 勒庞在第二轮的选举中翻盘当选，或许会出现很大的不确定性。勒庞在竞选期间一直誓言要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国，为了达到对抗中国的目的，勒庞声称绝不能够让中国和俄罗斯结成所谓的巨型联盟。而在中俄两国之间，他更加愿意选择与俄罗斯这个欧洲大国去交往，而不愿意与中国接触和合作。4月18日，勒庞在接受法国电台采访时再次表明了这个立场。如果我们未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到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亦即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与人口最多的国家联合起来，那我们将会让地球上最大的原材料生产国与世界上最大的产品制造国联合起来，或许我们还会让他们成为世界第一大军事力量。我认为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此在乌克兰战争结束，双方签署和平协议之后，法国有必要去使用外交手段来避免俄罗斯和中国的这种联合，因为这样可能会成为21世纪对我们的威胁。而勒庞的反欧盟立场或许还会弱化欧盟的凝聚力，进而令到中国渔翁得利。朱利安指出，如果勒庞赢得选举，法国在欧盟外交政策中的外交影响力将会立即下降，这个可能最终有利于中国的，因为中国对一个分裂的欧洲很有兴趣。通过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制造新的分歧，勒庞会间接地推动北京在欧洲的议程。这样的担忧情绪甚至引发德国总理绍尔兹、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葡萄牙总理科斯塔的深切忧虑。在法国世界报4月21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他们含蓄地鼓励法国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马克龙而非勒庞。文中这样写到的，法国人民面临的选择对法国和对我们所有欧洲人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是一个民主候选人和一个极右翼候选人之间的选择，而极右翼候选人公开站出来在那些攻击我们自由民主的人一边。旅居法国的独立时评人蔡纯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了黎曼在法国社会里面的这种对于欧盟的失望和距离感。他说，无论是勒庞还是泽穆尔和梅朗雄，都是或者是曾经是反欧盟的积极倡导者，极端的政治立场获得广泛地支持，代表着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对于以欧盟为代表的精英政治的反感和厌恶，欧盟的决策层距离法国民众太远了。同一夜定输赢的美国总统大选不同，法国的总统选举所采用的是两轮选举制。简单来讲，两轮选举制就是举行两轮的投票，首轮投票中如果有候选人能够获得到超过一半的选票就可以直接当选，但未有这样的话，这样在第一轮投票中领先的两位候选人则需要在15日之后举行第二轮投票中一决雌雄，胜出者成为法国总统。在4月10日举行的第一轮投票中，马克龙和勒庞分别得到27.84%和23.15%的选票，淘汰其余对手进入了第二轮的决战。值得一提的是，勒庞的选票仅比第三的梅朗雄21.95%高了1.2%，亦就是说大约420,000张选票。这个亦都是马克龙和勒庞的第二次直接对决，而另一方面，投票率创下了近20年以来的最低的74%。勒庞在半年前的支持度仲一度被另一名极右翼候选人泽穆尔超过的。2021年10月公布的大选民意调查结果中，泽穆尔以17%的支持率超过了勒庞的15%。这个是勒庞在自2013年之后第一次被抛出了前第二名。虽然在之后公布的民意调查中，勒庞重新翻回第二，但这个毫无疑问地表明泽穆尔抢占了一部分原本属于勒庞的政治生态和支持者。同生态为竞争者的出现亦都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荷蘭國際關係研究所柯林根達爾的高級研究員雷內庫珀魯斯向美國之音表示，正是因為一個極端的右翼民粹主義者埃里克扎穆爾在第一輪加入了競爭，使到納旁成功獲得一個更加温和的立場。納旁隨即開始調整他的選舉策略，特別是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法國國內的食品和汽油價格持續上漲，令到諸如工資和稅收等關乎民生的議題的重要度進一步突顯。納旁淡化了之前的反歐盟訴求，亦都不再將重點放在反移民身上，而是承諾進行經濟改革，亦都控制不斷飆升的物價。納旁在競選綱領裏面承諾將燃油、天然氣和供電的增值稅從目前的兩成下調到5.5%。在養老金方面，則承諾最低保障金額為1000歐元。在勞動者個人所得稅方面，如果企業將員工最低工資提高10%的話，則可以享受稅款的減免。在經歷了疫情打擊以及烏克蘭危機製造的能源供應緊張的背景之下，納旁的民生派無疑爭取到更多中間派的選民。當然，納旁的極右翼底色依然還在的。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學部教授朗江新太郎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納旁的去極右翼化策略使到他的支持更加容易被接受。然而，即使他沒有反猶太主義，但反移民、反伊斯蘭教等政策依然存在，並且他的極右翼意識形態亦都沒有什麼改變。納旁所領導的國民聯盟雖然已經放棄了反歐盟的政策主張，但在諸如嚴厲打擊移民和加強法國國家安全等關鍵政策上仍然是堅定不移的，譬如提出移民公投、終結移民家庭團聚、僅在國外處理庇護申請、確保法國公民在入住公共住房和就業方面的優先權、外籍失業者可以強制遣返。納旁雖然再次企到去總統選舉的第二輪投票中，但可以預見的是，在2002年和2017年的第二輪選舉中發生的對極右翼進行破壞性投票的現象將不會太過可能再次發生。在2002年大選的第二輪投票中，瑪麗娜·納旁的父親、國民陣線的創辦人瑪麗·納旁意外出線，儘管他試圖將自己描述成一名保守的右派政客，但幾乎所有的法國政黨都呼籲他們的支持者投票給希拉克，當時的左翼第一大黨社會黨以及其他一直反對希拉克的政黨。希拉克因而以法國總統選舉歷史上最大差距82%-18%去贏得到大選。同樣的情況在15年之後的2017年大選中重演的。馬克龍以巨大的優勢66%-34%戰勝了瑪麗娜·納旁。今年的情況似曾相識，首輪投票結果出爐之後，被淘汰的各個黨派總統候選人先後表態，並迅速形成兩大陣營，左翼的社會黨、綠黨、法國共產黨、屈屈法蘭西以及中右翼的共和黨候選人均呼籲不要投票給納旁。兩個極右翼黨再征服和法國崛起的候選人則企到去納旁一邊。但與以往不同的是，曾經輪番執政的兩大主流政黨如今得票率加起來都不過6.5%，社會黨得到1.75%，共和黨4.78%，盡顯頹勢。反對納旁和國民陣線的聯合勢力已經大不如前，極右翼的國民陣線和再征服極左翼的不屈法蘭西三個極端政黨加起來獲得到超過一半的選票，亦都顯示著法國政壇在國家層面的傳統左右對立格局已經倒塌，社會的分裂進一步加深。朗江新太郎表示，我認為這是對傳統的主流政黨社會黨和共和黨的不滿所引起的，極右翼的政黨政客獲得到越來越 越多的支持，首先应该理解为对现有传统政党的不满，对传统主流政党的批评态度导致了对极右和极左政党的支持。换句话来讲，传统主流政党未能够满足到民众对于政治的期望，导致选票流向了极右翼和极左翼的政党。雷内富帕鲁则提供了另一个解读的現象，法國的分裂程度幾乎同美國相同，紅州和藍州，與其說是左右，不如說是全球化現代化的贏家，巴黎地區、波爾多和輸家，後工業化的北部和東部的對立。同時新冠疫情、能源價格危機和恐怖襲擊都在加深裂痕的兩極分化。兩輪制的總統選舉開始於1958年，因為亦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元年，但至今為止法國總統大選從未出現過候選人在首輪投票中獲勝的情況。從過往的歷史記錄來看，在首輪選舉中不得投籌的候選人基本亦都會成為第二輪選舉的獲勝者，而被位居次席的翻盤情況只是發生過一次。1995年社會黨的若斯潘在第一輪選舉中以 23.3% 對 20.8% 的得票率領先保衛共和聯盟的希拉克，但在第二輪選舉中希拉克卻以 52.6% 的得票率翻盤。民意調查機構益普索上個星期六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33% 的梅朗雄支持者會在第二輪投票給馬克龍，而16%的選民會投票給納唐，另外51%的選民則表示尚未做出決定。而最近一個禮拜的各項民意調查結果都顯示，馬克龍在第二輪選舉中將會獲得到53%-55.5% 的支持率，而瑪麗娜納唐的支持率則介乎於44.5%-47%。平心而論，一成上下的差距仲是很明顯的，但最近十年的歐美政壇已經不止一次發生過小概率的事件，這樣瑪麗娜納旁會不會成為第二位翻盤的候選人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玉發自瑞典烏普薩拉的報導。當年在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統治之下，害怕被打成右派的地方領導人會虛報糧食產量。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美國研究人員克萊頓·布朗2012年在一篇有關中國動盪的1960年代的論文寫到，基層黨員或者是出於恐懼，或者是因為無知，很少質疑政治大人物。一些經濟學者說，如今這個週期或許又重新開始了，雖然普遍實施了新冠病毒大流行防疫封閉措施，房地產市場震盪不斷，而科技產業在2021年受到打壓，但是中國卻報告了相當不錯的經濟增長和工業生產數據。我認為較低層有很多差勁的報告和出於政治動機的數字，而更高層就是不知道怎樣做或者是不想知道。荷內湄公河經濟的首席經濟師亞當麥卡蒂說，這樣對中國來講仍然是一個問題。中國國家統計局報告說，2020年1月份到3月份的第一個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為 4.8%。該局這個月報告說，同一個季度的工業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6.5%。 對經濟數據的質疑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爆發前聲浪不大，中國的中產階級不斷擴大，製成品的出口興旺發展，這些都支撐了這些數據。而如今新聞頭條的數據卻令大眾重新產生了疑問，因為$181,000 億的中國經濟體有著一連串的問題。如今最新的國民生產總值的數字看來很高，中國境外響起了經濟學者的大合唱，大眾紛紛說，這個看起來不是太過對勁，數字上 唔对唔上，佢哋真嘅系喺度质疑紧呢啲统计数字嘅可靠性。总部喺美国嘅大西洋理事会亚洲安全倡议资深研究员《中国资本主义的迷思》一书嘅作者罗谷话：，上海当局呢个月为咗防止新冠病毒大流行扩散，将千百万人关喺屋企里边，影响到供应链、工厂生产同埋船运。上海系世界最大嘅海港。2021年尾，中国监管部门打压咗科技公司，譬如系阿里巴巴，嚟到制止佢哋所讲嘅滥用用户数据同埋垄断行为。喺犹他州立大学担任亚洲史专业嘅历史学助理教授布朗喺佢嘅嗰篇论文中写到，当年有关粮食生产嘅数据层层上报到去毛泽东嘅政府，产生咗呢一位伟大领袖嘅大跃进运动取得成功嘅印象。而呢一场运动实际上导致大饥荒，毛泽东嘅共产党至今仍然统治住中国。研究组织传统基金会在2020年的一篇评论中写到，在报告经济统计数字方面，中国有着不透明的长期历史。罗谷说，今日的共产党追求强劲的国民生产总值数字，因为他们已经将它合法性压在处理大流行病的成功上了。法国投资银行、法国外贸银行首席亚太经济师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说，贸易商、投资者和其他人都试图利用更为精细的数据来到把握中国的经济现实。他说，有关贸易、制造业、日常消费和失业率的每个月的数据，比在每个季度的工业增加值或者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更加能够讲明问题。他说，你可以说比起国民生产总值，高频率数据显示的局面要差得多，特别是消费，这个是事实。进口上个月下降，出口增长亦都慢了下来。国内的中国财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三月份跌到去25个月以来的新低。中国是世界最大制造业基地，房屋销售、零售交易和失业率三月份亦都在恶化紧。但是在整个一个季度中，货物贸易年比上扬 10.7%，消费品零售比2021年第一季度上涨了 3.3%。 第一季度有两个月是在防疫封闭措施影响金融枢纽上海和科技都市深圳之前的。有些数字可能是编造的，有些是不可信的，譬如是进出口数字。台湾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预测中心副主任邱达新说，否则的话就跟其他国家的数字对不上了。罗谷说，有些数字彼此矛盾。他说，水泥和钢铁产品第一季度减弱，而固定资产投资，也就是用于建筑、土地、基础设施和设备的开支，却同期增加了 9.3%。 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中国经济出现局部困难，但总体平稳。由于疫情和其他因素，过去两个多月以来，中国有几个领域在维持稳定的投资增长方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国会1828年通过了一项立法，对一系列进口商品大幅度征收关税。这项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工业免受外来竞争的压迫。美国南方各州反对这项立法，因为南方是农业区，没有工业需要保护，南方主要产品是向欧洲出口的棉花。美国如果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欧洲就会对美国出口的棉花征收对等关税。这样不单止南方的棉花销量会降低，使南方农场主的收入减少，同时亦会使美国市场上工业品的价格提高。 南卡罗来纳州拒绝交进口税，并且表示进口税不符合宪法，宪法没有给予联邦政府征收保护性关税的权力。美国当时的副总统卡尔霍恩就来自南卡罗来纳州，他一度曾经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但是后来变成州政府权力的坚定支持者。卡尔霍恩为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写了一份长篇大论的声明，在声明中卡尔霍恩提出所谓的否定原则，他说联邦政府是由各州建立，因此各州的权力高于联邦。卡尔霍恩指出，各州可以拒绝接受联邦政府任何不符合宪法的政令，联邦政府的行为是否合法由州政府自行判断。参议院就此展开辩论，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海恩支持否定原则，马萨诸塞州的韦伯斯特极力反对，两人唇枪舌战，展开一场论战。韦伯斯特说，海恩嘴里面讲的什么自由第一联邦第二完全是一派胡言，而且不可分割，自由和联邦本来就是一个共同体，不可分割，现在是这样，将来亦是一样。没人知道杰克逊总统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在辩论期间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南卡罗来纳州为了得到杰克逊的支持，决定设宴纪念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杰克逊总统同意出席。晚宴上的讲话都是经过精心设计，他们一开始就是称赞杰斐逊总统的民主理念，然后又提到维吉尼亚州反对联邦政府1798年通过的爱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的那段历史。跟着下来，主办者将话题引到南卡罗来纳州对进口关税的反对。讲话结束之后，杰克逊总统率先祝酒，杰克逊企起身举起酒杯，他双眼直视副总统卡尔霍恩，等欢呼声平静下来之后，他说我们的联邦一定要保持下去。卡尔霍恩企起身和大家一起干杯，他完全没想到杰克逊会反对他的否定原则，他的手震了一下，酒都泼了出来。跟着下来轮到卡尔霍恩捉酒，他慢慢地站起身说，我们的联邦十分宝贵，仅次于我们的自由。等了一阵之后，卡尔霍恩继续说，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只有尊重各州的权力，给各州平等享受联邦的福利和负担，联邦才能够得以保持。杰克逊几分钟之后离席，大部分人紧随其后。不过否定原则在南卡罗来纳州极端主义者之中依然好有市场，两年后死灰复燃。否定原则并不是杰克逊和卡尔霍恩的唯一分歧，卡尔霍恩还对杰克逊的好朋友战争部长约翰伊顿的夫人发起攻击。杰克逊内阁里面的三个成员支持卡尔霍恩，这四个人的夫人都拒绝同伊顿夫人来往。杰克逊认为这个是他们的政治把戏，目的是要强迫伊顿退出内阁，使杰克逊出丑。杰克逊和卡尔霍恩之间的敌对情绪日益加深，而同时前总统门罗任期内和卡尔霍恩同事过的内阁成员威廉·克劳福德写信给杰克逊说，卡尔霍恩1818年的时候曾经主张逮捕杰克逊。当时杰克逊未经门罗总统的批准，擅自率兵进攻西班牙控制下的佛罗里达一带，还吊死了两个英国人。卡尔霍恩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建议惩罚杰克逊，杰克逊直到1829年才知道这个消息，两人的关系因此陷入冷战。卡尔 尔霍恩同杰克逊亦曾经试图改善关系，而且有一次好似真系做到啦。杰克逊对国务卿范布伦话，佢同卡尔霍恩已经冰释前嫌，两个人会销毁彼此之间嗰啲唔友好嘅书信。佢仲准备邀请卡尔霍恩嚟到白宫同佢共进晚餐。卡尔霍恩觉得同杰克逊关系改善之后，就可以着手消灭自己将来竞选总统嘅对手国务卿范布伦。佢决定保留同杰克逊嘅书信，唔将佢哋销毁。佢将呢啲信件作为资料，写成一本小册子，里面引用一啲人嘅声明，否认克劳福德嘅指控，并指责国务卿范布伦利用克劳福德喺杰克逊同卡尔霍恩之间制造矛盾。卡尔霍恩的部下拿着这本小册子交给战争部长伊顿，请他转交杰克逊总统，并对伊顿说没有杰克逊的批准，他们是不会公开发行这本小册子的。怎知伊顿并没有将小册子转交给杰克逊，亦没有给卡尔霍恩的部下任何答复。卡尔霍恩以为沉默就意味着杰克逊的默许，于是就大批印刷并公开发行。杰克逊知道之后嬲到不得了，卡尔霍恩不单止没有销毁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而且还将他们公诸于众。支持杰克逊的报纸《华盛顿环球报》指责卡尔霍恩向民主党内投掷了一枚燃烧弹。杰克逊宣布卡尔霍恩和他的支持者是自掘坟墓。卡尔霍恩一头雾水，直到后来才发现伊顿根本就没有将宣传小册子交给杰克逊看，甚至没有提及这件事。伊顿这样做是为了同夫人出气。而同时杰克逊亦继续捍卫伊顿夫人的荣誉，他甚至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这件事。除了伊顿本人之外，所有内阁成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杰克逊对他们说，他不想干涉内阁成员的私生活，但是他发现他们几位的家庭好像串在一起孤立伊顿。杰克逊说，我是不会跟约翰伊顿分开的，在我内阁里面工作的，如果不能够跟伊顿和睦相处，最好尽快辞职，我必须也一定会实现内阁的和睦。杰克逊说，对伊顿的侮辱就是对他的侮辱，如果不跟伊顿合作就索性辞职，结果无人辞职。但是情况并未出现好转，很多人无论如何亦无法平等地接受伊顿夫人。范布伦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对杰克逊造成沉重的伤害，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不能够建议杰克逊被伊顿辞职，因为杰克逊已经明确表示他宁可辞去总统的职务亦不会背信弃义。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你话教 Larry 煮中国菜，咁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up in smoke 以及 burst somebody's bubble。
Larry， 你想学煮咩餸啊？即管讲啦。我最拿手的是麻婆豆腐，如果你想学难啲嘅，我可以教你做北京鸭的。
No, Li Hua. I want to learn how to make real Chinese food. You know, like fortune cookies. How do you keep the paper inside from getting burned in the oven?
话俾你知，你唔好失望啊。其实中国根本冇咩 fortune cookie 幸运签饼，呢个系美国嘅原创啊。
What? All these years I've dreamed of going to China to have a real Chinese fortune cookie, and you're telling me they don't exist? All my dreams are going up in smoke.
Up in smoke? 我仲未煮餸，边度有烟啊？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goes up in smoke, it means that it disappears or it's no longer possible.
我明啦， up in smoke 系讲一件事嘅希望破灭。换句话讲，你想去中国食正宗的幸运签饼的梦想已经成为泡影。 Your dream went up in smoke.
That's right. Usually, you use this expression for something you have been planning for a long time. For example, I always wanted to go to Harvard, but that dream went up in smoke when I found out how much it costs.
你原来梦想去哈佛读书，吓都系我第一次知道。咁我一直梦想去巴黎工作，结果攞唔到签证，亦都可以话 my plan went up in smoke.
That's right.
虽然话幸运签饼唔系中国嘅产物，但系你都唔使以为自己去中国嘅梦想破灭啦。
I know, it's just disappointing. Last week I got a fortune cookie that told me all my dreams would come true. I thought it was a sign from heaven.
你真系信噶？签饼里边纸条嘅话唔系上天嘅意思，系签饼公司嘅意思。
This is no time for jokes, Li Hua. My life has just come tumbling down around me. No fortune cookies in China. Who would have known?
Oh, poor Larry. 为咗唔使你嘅梦想彻底破灭，我一定毫无保留将自己啲厨艺全部教晒俾你。讲啦，你想学乜嘢？
Well, 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o make the little white boxes that you put the food in. Wow, Li Hua, I can't believe that I made such great mabu tofu on my first try. Isn't it great?
Yeah, it's, 可以话系你啲独创。正宗嘅麻婆豆腐里边系唔会放意大利粉同花生酱噶。
Oh, come on, Li Hua, don't burst my bubble. I think you're just jealous that I'm such a natural cook.
Burst your what?
Burst my bubble. When someone is really excited or confident about something, you burst their bubble when you say something to disappoint them.
Oh, burst your bubble. 吉穿你嘅番碱泡就系令到你嘅希望破灭。你本来对自己做嘅麻婆豆腐觉得自豪，结果我就泼你冷水。So I burst your bubble.
Exactly. Or, for example, I have a friend who really wants to be a famous singer. I should tell her to give up that dream because she has a really bad voice. But I don't want to burst her bubble.
如果你个朋友真系冇唱歌嘅天分，即使你唔去 burst her bubble，到时候 her plan will go up in smoke. 佢个梦想最终都会成为泡影。
That's true. You know, to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how to make mabu tofu, I'm going to teach you how to make my special recipe, a deep-fried hot dog topped with chocolate sauce and broccoli.
I hate to burst your bubble. 不过你呢个独家菜仲系留翻自己叹啦。油炸热狗，加啲西兰花同朱古力浆，听起嚟都冇胃口啊。
Are you crazy? It's delicious. You know, I hate to burst your bubble, Li Hua, but I don't think you're such a cooking expert like you think.
你点讲都得，我本来都冇话自己系乜嘢烹饪专家，但系起码我知麻婆豆腐里边系唔可以放薯条嘅。
Well, maybe we should just agree to disagree.
不过火腿炒西兰花都可以话系一味中国餸，但系唔可以放朱古力酱啊。
See?I knew I was a natural Chinese chef. I've been maki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dish without even knowing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up in smoke， 意思咧就系指希望破灭；而另一个咧就系 burst somebody's bubble， 意思就系指打破某一个人嘅幻想。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